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，请听大纪元记者江雨婵台北报道。新一轮美中军备竞赛分析，中共步苏联后尘。中共提出共同富裕，不断整肃各领域，声称将搜刮来的钱财进行社会责任三次分配。学者分析，中共是在累积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资本，并自认从苏联挑战美国的例子当中吸取经验教训，培养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底气，美中军事竞争态势已成型。根据中华民国国军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日前发布报告分析，由于中共蓝水海军发展，使美国加速其舰队再造计划，两国均投入庞大资源与海军建设，军备竞赛将更明显与激烈。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谈到，当初苏联解体的原因正是与当时的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过程中，国家财政不断扩增，导致财政赤字，民间也赤贫，最终苏联解体。他分析，但习近平认为中国与苏联不一样，因为中国有广大消费市场，外资都在着眼这一点。例如美国最大的电动汽车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，正是这些外资消费市场有求于中共，因此习评估应不至于像苏联面临财政危机最终垮台。要跟美进行长时间的对抗，势必需要庞大的资本，由于中共国家财政危机，经济下滑，只能动到有钱人身上，搜刮这些富人财富，林廷辉说，就是要为接下来的对抗甚至扩张军备做准备，同时借由设置北京证交所这些金钱游戏，期待外资进来，在这种情况下可借由收税达到吸金目的。他提到，此举是杀鸡取卵，加上中共的内部问题，最后依旧会步上苏联后尘。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接受专访时提到，美中军备竞赛其实早就开始。他举出，习近平在2013年在南海建人工岛礁，2015年将其军事化，针对性非常明显。中共在南海填岛造陆之际，当时有许多分析战略专家、美国政府观察人士认为，这些人工岛礁军事意义不大。他说，但今天回过头来看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，中共早就在部署，这表示北京是非常有目的性的，想跟美国在军事势力上一较高下。中共为何有自信挑战美国？郭玉仁解析，这可以从过去历史脉络来观察。二战后，美国接连面对三个挑战国家，依次为苏联、日本以及欧盟，中共则是第四位挑战者，而中共自认为已从前三个挑战者身上攫取宝贵经验与教训。苏联是在军事上挑战美国，但是在经贸体系上完全隔绝于西方世界之外，因此经济出问题而解体。他分析，日本则是在1968年左右以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，日本企业陆续进军美国，大举并购美国企业，在经济层面上对美产生威胁。纽约著名地标洛克斐勒中心曾落入三菱集团的手中，连帝国大厦也差点卖给日本人，招致美国舆论批评。继珍珠港事变后，日本再度入侵美国。由于日本在政治实力、军事上无法与美抗衡，还需美国保护，因此美日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，使美元对日元及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性的下调，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，从而导致日元大幅升值，最终造成日本资产泡沫化，股市狂跌，造成日本国力衰弱。郭玉仁说道，中共在日本身上认识到，无论美国如何施压，在人民币汇兑上绝对不会松手，意图建立人民币为汇兑基准，从贸易秩序上挑战美国，就是不希望步上日本后尘，也不因美国的制裁而有所让步。另外，欧盟是在军事、经济上挑战美国，但是输在概念上。郭玉仁解析，因为欧盟统合是一个新概念，一味经济统合，财政却没有跟上，反倒让欧盟形成一个大漏洞，让其影响力一落千丈。综合前三位挑战者的经验以及分析其失败原因，从苏联身上，中共深刻体认到，在军事上挑战美国一定要有经济的底气。中共现在敢挑战美国，正是从前三个案例学习其教训。对此，国际政经专家汪浩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表示，中共目前的经济虽然要比当时苏联要强，看似吸收苏联、日本、 欧盟等经验，但是中共本身的内部问题，从贫富差距、区域、民族、文化等各层面内部有诸多问题，远比当年苏联、日本、欧盟问题还要严重许多。这些内部原因将是拖垮中共的重要原因。他认为，共同富裕会导致共同贫穷，中共急于将社会财富资源重新分配，忧心私营企业发展将影响中国共产党统治基础，因此透过社会运动强迫富人捐款，打击民营企业发展来推行共同富裕，当然最后就是共同贫穷，造成整体经济崩溃。林廷辉说，从打富豪、鲨鱼乐圈、整肃各个领域，一直到储蓄户限制，将这些事件串联在一起后发现，就是中央需要钱，目的是为了要储备与美国对抗的经济实力，即使不用在军备竞赛部分，其他对抗也都需要钱来支撑。当美中对抗无法回头，加上疫情关系造成欧美国家对中共心生怨隙，他提到，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中共发现最好的斗争方法就是回到共产党的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斗争，让基层去斗有钱人，再攫取财富，获得向外对抗的资本。林廷辉表示，中共一旦走这条回头路，等于是杀鸡取卵，这样下去不会共同富裕，只会变成共同贫穷。当夺取富豪、企业，这些有钱人就不愿花更多心力在市场上，在外资频频撤离中国市场，也无法吸引外资再度进入，只能对富豪动手。但当这些韭菜割完了，那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依旧还是会走上苏联的老路。感谢您的收听。